神的主权是有一点抽象，或者有一点太大了哈。神的主权讲的通俗一点，就是神是不是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在传统的答案里面，特别是包括天主教还有改革宗和信义宗里面，圣公会都是这样给一个肯定答案，就是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下面马上再加一句，在这个问题里没有的马上加一句，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神做的都很好。神要做什么呢，是指他的旨意，就做什么是他的能力，神的旨意和他的能力没有冲突。各位，你要做什么常常不能做什么，这太多了，我们这种苦恼很多，但神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然后你要做的或者你做出来的常常不好，可是神要做的和神做出来的都很好。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两个基本的，就是最基本的。我们信的是神，神是全能的，神是全善的，我在第一次第二次都曾经提过。然后你们给我的三次呢，很恰当的把这个主题表达出来，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位决定的，我觉得非常精彩哈。就我们第一次是从神的创造来讲到神的主权，创造的意思就是神要造他就造他，当然照圣经上来讲，神不要造就不造，神什么时候造就什么时候造，神什么时候要他灭就什么时候灭。从最小的 quark 到最大的星云，从没有生命的东西到有生命的有意识的天使人，都是这样。神按他的旨意，在他决定的时间创造了，也在他的决定的时间更新了。我连这样讲可能都还不够完全，因为照奥古斯丁照正统神学讲，是连时间和空间也是神所造的。也就是说你不太能说神创造以前在做什么，因为以前就是时间，那还没有时间你不能问什么叫时间，什么叫以前哈。就是神创造了一切，那么既然他是创造一切的，他怎么造他要怎么做，他当然理所当然就有主权了哈，就是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里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第一次就已经讲过，我们觉得神创造的不太好，起码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觉得可以大大的理想化很多。那这是涉及到第二个，你们第二次要我讲的，第二次要我讲的是苦难的问题。苦难的问题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 God's providence，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管理。那我们也说上帝的管理也甚好，他的创造和他继续在做的管理都完全美好。但是我们还是问，为什么我们觉得有这么多的不美好，的确有很多的不美好和缺憾。我们第一次第二次都有讲，这是因为最近要世界最近把上帝的创造和他的管理呢做了很大的破坏。但是我们也讲到，即使最近到这个世界，即使是最坏的事发生了，包括父亲强奸了女儿，包括文化大革命，包括耶稣上帝的儿子被钉死了，通通在上帝美好的计划里面。就是不是这件事出了错了上帝来补救，不是上帝补救，上帝的计划成就了这样的事。那这当然就引起一个问题，神的主权，各位听了觉得说就是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第一次第二次也提了，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是不是一切事情都是神预定的。那我的答案是说神是预定的，我说这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主流都有的，但是在一般的教会的，包括华人教会，包括我们这种福音派的教会，那自由派的更不用说了，大概现在很少人愿意这样讲。在这几十年改革宗神学有点复兴，我们当中喜欢看神学大概也多少接触到一点，那么可能这个再被提出来，那我们今天也就顺着这个走向就继续走讲下去了。上帝全能，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的预定计划都完美，都不能受拦阻哈。你说因为有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了，所以好像受到拦阻，却仍然没有受到拦阻。那么罪恶进入世界，因为上帝全能的旨意仍然有拯救，这是上帝的工作的第三个大部分。第一个是 creation 创造，第二个是 providence 就是你们讲到苦难的问题，第三个就是 redemption 就是拯救。拯救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了。 各位，我当然都只能非常简单的讲哈。任何一个宗教或多或少都会讲到说，有一个比人力量大的东西，或者很多个，给人一些帮助、辅助或救援，不管是妈祖，或者是狐仙，或者是我们那个《聊斋志异》里面那个公子诺兰碰到的那个女鬼哈，就是都有一这些鬼啊、仙啊、魔啊啊。这些东西或者高层一点的宗教，包括我们的基督教，就是都是人有某种的缺憾或者需要，然后这些仙啊魔啊什么东西就给你一些帮助。我们会说最幼稚最肤浅的那种精灵教，或者是那种原始部落的，那就是信仙啊魔啊这些东西。那很不幸，在我们台湾信这些东西的人也很多，甚至仙和魔还可以再把它非人格化一点，就是八卦啊、易经啊、五行啊、风水啊这些东西，这不一定有一个仙或魔在那里，但是有一些数字，有一些东西，阴阳五行会影响到，可以帮助也可以伤害到人的这个我们说生命吧。就这是宗教嘛，宗教都在讲这种就是我们人经验的我们人经验或科学比较能够掌握的以外的那些东西，对人有所影响。而这影响呢，就算是很邪门的宗教，像前一阵过世那个凌云大师啊，我觉得是邪门到极点了哈。那么这些东西，可是我也觉得很难过。各位，包括在台大，在你们的校园里面，我也常常看到什么易学社啊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哈，当然如果你是的话，也请你原谅，我就直接讲，我觉得那都是旁门左道，都是邪门。事实上，基督教以外都是邪门。对不起哈，这你们很少听到是没有礼貌的话，但是我根据圣经要这样讲，因为只有上帝启示出来才是真实的。我讲这是要讲到救赎，就是每个宗教多多少少都讲到一点救赎，只是那种就是我拜一拜你，今年就让我发财，我拜拜你就让我中六合彩，这种很低级的宗教。虽然很低级，但其实说真的也很深入人心，包括深入你我的人心。我们不愿意讲的我们那么低俗，好像我们要中六合彩，但如果说我拜某个东西让我拿诺贝尔奖，我看很多人回去也开始拜了哈，是吧？要确定的是他能够真的灵验哈。但所以那个低级的庸俗，在我们觉得比较高级的人里面其实也都有，因为我们人就是这种可以说是上帝和罪恶的这种结合哈，上帝所造的和罪恶的结合。那我们那个宗教里都有讲到某种很低级庸俗也好，很高级的那个拯救。那基督教里在讲拯救的时候，是叫人反感的也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是只讲到说你去拜拜佛啊，或者是拜拜某个神明啊，或者是你算个命啊，解一个运啊，解一个灾祸啊就好了，我们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在讲到我们人已经败坏堕落到极点了，那这种描述哈，圣经里很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就是我们人的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是有极大的罪恶需要被拯救，人有极大的痛苦需要被拯救。这一点基督教是最强调，我们强调罪啊，不像其他宗教。那当然，当基督教比较被其他宗教或其他世俗思想影响的时候，人有这个绝对的不是绝对，很强烈的败坏和原罪这个教义，包括在教会里面就一直被挑战。就只要一旦正统的思想被异教侵袭的时候，这个人非常的败坏，需要上帝的拯救，就被淡化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相信这一点哈，我们相信我们是很大的罪恶，然后上帝呢用了很奇妙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大概都这样说。在我不太了解其他宗教哈，但是其他宗教里面可能有强调其他种种的东西，像我们基督教这么讲罪恶，然后需要上帝的拯救。 就不太多了。我听说哈，这个佛教里面也有一些派系，也很强调他利救济，而不是自利救济。有些佛教根本，我听说高级一点的，就是根本就是无神论，人是要自利救济的。那么听说禅宗是这样，我说听说就是我不是专家，我只是看到这样讲啊。有人说净土宗跟基督教最近，净土宗就是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得救，你不必修行很多功德啊什么。基督教也说人坏到极处，没有办法，就信靠上帝就好。这样的了解恐怕是错误的。我们基督教说人坏到极处，这是一点都没有错，完全需要上帝拯救也一点都没错。可是我们不会说人念一念阿门比阿弥陀佛还少几个字哈就可以得救，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不是说念一个咒语或者有两个字几个字就可以得救。对，我们圣经上有讲，凡呼叫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是呼叫主名那里所包含的意思非常丰富，不是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可以。那个呼叫主名的意思包括对上帝的认识，包括那个对上帝丰富恩典甚至三位一体的认识，包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包括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卑贱和看到上帝的伟大，就是呼叫主名所包含的非常丰富。不是我们想到的没有，只是这些丰富里面我们都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好，人堕落，人败坏，人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很可怜，那么需要那个伟大的有能力的上帝来拯救我们。可是上帝再怎么拯救我们哈，我们总还会说一句话吧。各位，下面要讲的就是最可能是除了我们曾经讲过的预定论啊这些里面最叫你们受不了的了，也是跟你们一般观念不一样的。但是我就讲一下，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是我不要回避的。我看过一个加尔文中的漫画，这漫画在讲到说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传福音，然后他跟他讲说就开始讲了，你知道吗，有一位神哈，这位神创造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是你，他很简单讲哈，就有点像我们用那个福音四律一样哈，他讲神为你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然后可是你，讲到这里呢，下一幅就是那个听的人就说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那个传福音给他人就说，我要说什么，他说你要说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选择，是信耶稣得到拯救，让上帝的美好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还是拒绝耶稣然后下到地狱里面永远沉沦。他说你就要我做一个选择，你就要我做一个抉择，然后你希望我选择信耶稣吗？继续讲这个漫画之前就讲，我们现在葛福林布道会，以前的格里汉布道会，我们在学员传道会用的福音四律，我们平常在开布道会的时候，我最近才在有些教会有布道会，那么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最后的这个决志时间，希望你决志，决，我不知道怎么翻哈，那个决志应该是 decision 哈，那我们翻成决志，那么决应该就是选择或抉择了，你要 choose， 那志呢就是意志了哈。其实选择和意志在很多文字里面是相关的，你要做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在回答很多神学问题的时候，大概也都是这样回答，这个人为什么上天堂，这个人为什么下地狱，上帝为什么没有通通拯救，我们的回答大概都是神给人自由意志，让人选择要不要信靠他。各位，这是很标准的 很自然的，很合乎人性的，我们都在做的。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在做。我说了，我刚刚我过去才去好几个地方开布道会，然后劝人信靠耶稣，然后也就是也有继续领会的人就会讲说，你们现在有个选择，要不要信耶稣？那么有这选择，就是说你有这个意志来做选择了。好像我们也是这样嘛。我记得我早一点的时候，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有人请我写一篇文章，后来这个题目很多人也写过，就是题目就是信不信由你，信不信耶稣由你决定。就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教会也这样做。各位，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也同意这样做，但是我必须说，我的神学希望在我讲这样话的时候讲得完整一点，因为各位刚才那种想法，根据正统的传统的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改革中路德宗的讲法来讲，刚才那个讲法是不太正确的。各位，你还是可以这样做了哈，因为我觉得95%以上的人，包括95%以上的基督徒，大概都是这样想的。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拯救，我们承认神有大能，我们承认神有大爱，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都会承认的。那基督徒更是这样，如果你不这个都不承认，大家都不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不大愿意承认，我们大不大愿意再跨下去说神大能大道，他预定你得救或不得救。那么相对的，我们不大愿意承认一件事，我们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但正统的教义是神大到一个地步，他决定一切，包括你得救不得救，你堕落坏到一个地步，坏到你没有自由意志。好，那个漫画转折点是这里。当那个听的人说，你不必再讲下去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叫我要做一个选择，信耶稣或不信耶稣。那个劝他信耶稣的人说，没有，我不是要这样讲。
啊，你不是要这样讲，
那你要讲什么？他说，我要告诉你，你已经做了选择了，你已经选择下地狱了。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记得，所有不信耶稣的人，所有妈妈肚子里生下人，那就是每个人，在他还没有听到耶稣之前，他都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如果那个叫选择的话，他都已经在地狱里了。他并不是在十字路口要上天堂要下地狱，他已经在地狱里了。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你根本没有选择，死人哪有选择的余地，你根本没有选择要不要信耶稣的能力和意志，你没有。这是你们可能有一些改革中的，你们会熟悉这样的话，说重生先于相信，就是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你，你不能信耶稣的。我也同意这个讲法，但我觉得不必强调这些，因为上帝的工作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很多人的确，包括很多圣经是讲到说我们是好像我们信耶稣以后重生，他强调重生先于相信，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要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是那位真实的慈爱良善的上帝，除非圣灵先把他的生命改变，心智改变，也就是圣灵先重生他，他没有这种能力。那个漫画继续讲下去，就是说你根本不会选择信耶稣的。事实上，事实上他要讲的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天然人，任何一个母亲肚子生下来的人，正常的人，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有教养的人，基因很正常的，基因不正常的，有各种现象的，他都已经不能做任何的选择，他已经在罪恶里面， 他已经在，如果我们要选择这个字的话，他已经在抵挡悖逆上帝的心态中走在地狱里。那么这个来传福音的和各位你们去传福音的，我们就希望借着传福音，也就是上帝的话，借着我们为那个人的祷告，也就是圣灵的工作，让他呢已经选择走在地狱道路中的人能够被光照回来，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做一个选择。好，各位，我讲这话的时候，可能你们已经很多困惑，也很多想法哈。我自己看圣经，我们最高权威我讲过好多次，都是圣经。圣经里面，我觉得大概95%以上的经文，都不是在讲神预定的，都在讲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做选择的。大概只有5%左右的经文，甚至1%左右的经文讲到上帝预定了一切。我觉得，就比如说十诫嘛，十诫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或者是任何一个律法，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些好像正确的解释都是上帝给我们做选择，上帝要我们信他或不信他，上帝要我们以不杀人，要我们不奸淫不偷盗，这些经文里面，就是圣经里95%以上经文里面，并没有说如果神预定你不杀人你就能不杀人，没有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经文里面，这95%看起来我们可以自由意志做选择，善或恶，信或不信的，建立在另外那5%的经文上，就是上帝预定了一切，你才能做这些选择。不过我们并不能感觉到上帝怎么预定，因为这个是上帝的预定不是强迫的。我就用几个经文来说一下哈，就是譬如说在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各位你方便看就看，你不方便你就听我读就好了。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就从这节经文来讲，看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圣经上是在讲人有自由意志，你选择要遵守上帝的话还是离弃上帝的话，就这明显的讲的是你有自由意志去选择。另外哈，就是我刚刚说的那95%的经文，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很有代表性。你要不要信？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不要继续跟随上帝，由他们来决定，他们子子孙孙也由自己来决定。各位，其实我们的确是这样的，你今天要信耶稣是你决定的，你今天不要信耶稣也是你决定的，今天你要在这里聚会是你决定，今天你要来参加团契是你决定的，今天你不要来参加也是你决定的，我们是自由的。事实上这种自由在恐怕应该是不是恐怕一定了，最起码两个人间很重要的东西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上的，一个就是道德，一个就是爱情。那个强迫的道德不是道德，今天你叫一个机器人，你给他的，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你给他的程式，那个机器人就是谢谢，对你很，然后反正我们假定这机器人会做这些事情，会做最脏的事情，会帮你清厕所，会帮你做这些事情，你不会称赞这个机器人的，你不会赞美这个机器人的，你不会赏赐这个机器人的，因为他美好的道德行为不是自由意志产生的，你会称赞那个设计机器人如此的人，他有自由意志。同样，今天有一把刀砍了十几个人，杀了十几个人，你不会恨恶、责备、处罚，把这把刀放在煤气室处死他，因为他没有自由意志。你会处罚、责备、 使用这个刀杀人的人，他有自由意志。道德好坏都建立在有自由意志上，没有自由意志就我刚刚讲的机器人，就或者我们今天甚至在法律上也是一样嘛。一个人他头壳坏掉了，一个人他有精神病或疯狂，那么在法律上判他的那个罪行的时候常常会减少，甚至就说他无罪，因为他没有自由意志来控制他自己。各位，另外一个就是爱情了，爱情必须是出自自由的，那个威迫利诱的爱情不是爱情啊，这个我想我不需要去多讲它了。那我们对上帝好像也是这样子啊。那在这里也讲到说，你来选择生命。另外一处，人显然是有自由意志的代表经文，我说了，这大概95%以上的经文通通是这样，你几乎可以在每个地方都可以这样说。在以西结书第18章那里，神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有人说神的安排不太公平。各位，你要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可是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他们觉得神不公平。那以西结书18章不公平的背景是这样，就是以色列现在面临亡国的大危机，然后不断的有强权，当然就是巴比伦为主的，来侵略他们，欺负他们，他们越来越惨。那么先知就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你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上帝就让巴比伦来侵略你们，到最后你们会亡国。那于是就有以色列人说出一句话，说这很不公平。他们会承认他们犯错了，但他们会说，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上一辈再上一辈也是拜偶像的。那么大概是这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拜偶像越拜越厉害，越拜越多，那么或不一定越拜越厉害，越拜越多，就是这一代一代积起来呢，积到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亡国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呢，上帝的报应临到了。于是他们说很不公平，不公平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就我们如果说灭亡，好吗？我们灭亡，我们错了嘛？可是我们灭亡的原因是前几代积了好多罪孽。各位，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污染一个河川嘛，大家都来污染，每个人都污染，从100年前就开始污染，但是呢，可能第一年、第二年到第可能70年，那个水都还可以喝，就是一点一点，到了某一年了，那水开始真是又臭又脏了，不能喝了。那个时候到比较不能喝的那个时候的人最倒霉了。其实是前面人就开始在污染了，只是累积到我们这一代最深，我们最倒霉。以西结书18章讲就是这，我们以色列人亡国，好，我们亡国，我们被掳，好，我们亡国被掳，但是我们是承受了很多祖先的罪孽啊，那上帝很不公平。那回答这个抗议呢，神就讲了一件事，他就讲了祖孙三代。他讲呢，如果一个人他好好的遵行上帝的命令，各位，这都可以说他有自由意志，遵行了上帝的命令，上帝就祝福他。就是从这些95%以上的有自由意志的经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一切决定于人，人要规矩爱主信靠上帝，哎呀，那上帝就祝福我们。神给我们的最多只是一点帮助，但是我们还自己还是要好自为之。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每个基督徒还是要自己多多努力。各位，这些我们都不否认，只是在这些后面你要知道，你的努力都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那就是对的。我们一再强调在这里。好， 好汉做事好汉当，第一代的父亲他是好好的信靠上帝，神就好好的祝福他。他的儿子呢，这个儿子如果不上进，做强盗流人血的，那么上帝就说了，他父亲的好处不会影响到他，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就是要死亡。父亲很好，儿子很坏，父亲的功德不会影响到儿子，儿子要自己承受自己做错了。各位，这不仅在讲自由意志，还讲就是在讲人的自由。那个照以西结书十八章讲法，是非常反对环境决定论。各位，你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这样讲嘛，我不知道，尤其你们当中所学社会学的更是这样讲。哎呦，他杀人他放火不是他的错，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很破碎的家庭，所以是环境的错误。那我觉得学社会学的普遍有这种倾向，听说学生物学的普遍又有基因决定论，他这样是因为基因这样的啊。那当然你也知道，到底是基因的决定还是环境决定，这学者一再吵。好，在这里好像基因的决定也不重要，环境的决定也不重要，人有自由意志来摆脱环境和基因给他影响。第二个儿子就有自由来选择不要跟随上帝，结果他就因自己的罪恶死亡。好，第三代呢，就是孙子辈了。孙子辈呢，圣经上说，如果他看到父亲哈，哇，因为作恶多端而死，他受到警惕，于是他就好好的归向上帝，那么他也会因为上帝的恩典就蒙福了。就祖父孙三代，每一个关系是血缘是直系，但是每个人要自己负责，每个人不要说我被我父亲影响了或者怎么样啊，不好的坏的都不遗传也不影响，就算遗传影响，你还是要自己负你自己的责任。这是以西结书十八章讲的。以西结书十八章不但讲到三代谁都不要怪谁，而且讲到单单只讲一代，讲这个人，如果有一个人，我们不要讲他父亲也不要讲他儿女，就讲他自己，就是你我，你也不要因为你过去怎么样，哎呀，过去我实在是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实在是养成了这个喝酒的坏习惯，现在不能摆脱了，那没办法，我现在就是酗酒，没办法摆脱了，或者赌博，或者看上色情网络，或者说脏话，这是坏习惯。你养成了坏习惯，你也不要说我没有办法摆脱，你也不要说，不要像保罗那样说我真是苦啊，你不要这样说，因为你还是自由的。如果你做了很多的坏事，你是一个恶人。以西结说，如果恶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合理的事，他会将自己的性命救活了。就是你有自由，你有自由可以摆脱过去，我们刚刚是讲父亲或者祖父的影响，或者环境的影响，或者基因的影响，现在是摆脱你自己过去的恶劣的影响，你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不要一天到晚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你可以的。这以西结书十八章讲的，更是讲到人有自由意志了。相反的也是一样，假如一个人做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已经养成这习惯了，他如果转离异行而做罪孽， 那么他也可以就堕落了，他以前的好也不纪念了。就是在这里哈，就是那个抉择啊，真是以西结书十八章很存在主义，就你现在 here and now 最重要，过去的坏你不要说我没有办法摆脱，可以的，过去的好也不要吃老本，你如果要堕落也可以堕落下去。就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又讲到，好像看起来非常简单，这些经文都在讲到说人有自由意志，这自由意志可以在最坏的时候下定决心，你就可以变好了。好，这些啊，各位，我觉得这样的理解这样的体会都是对的，因为经文是这样子嘛，你如果是怎么样然后现在怎么样，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就这些是对的。圣经里面的确告诉我们，我们是，就是我上次讲过的，对我们而言未来是开放的，并不是神预定的。对我们人而言，你可以决定，或者不一定是你决定，起码是开放的，是未定的，可能其他的环境或什么事情会影响你，但总之不是已经既定的事情，就一切未定的。从我们人来看，我觉得是这样子，只是我上次已经讲过，这次我就再讲到说，在这一切的看起来未定的事、不定的事后面，我们基督徒相信，因为圣经这样讲，因为那5%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这些后面上帝都已经决定了。只是在这些决定里面，我们还是说，你并不是一个被操纵的机器人，上帝在决定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人在我们人能体会的里面，仍然我们可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应。耶利米书就讲过一个非常稀奇的那个比喻哈，这应该是耶利米书第18章，我上次也提了一下哈，就是当你碰到灾难或碰到不幸的时候，耶利米书18章那里就讲到说窑匠的事情，你和窑匠，上帝是窑匠，上帝要怎么造你就怎么造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可记得我们上次讲过，耶利米书18章也讲到说，上帝说要降灾了，如果你被警惕了，你愿意悔改，神就不降灾了。上帝说要降福了，如果你自大，神就不降了。所以在那个窑匠的比喻里，耶利米书18章那个窑匠比喻里非常稀奇，也肯定了人的责任，或者你要这样说，自由意志也可以。所以我还是再讲一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个观点表达清楚的，就是照圣经来看，如果我们要相信圣经是没有矛盾的，是一致的，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有那少数的大概3%、5%的经文讲到神全权预定了一切，然后其他95%、98%是建立在这个经文上，而我们看起来好像一切有一些未定的因素，一切都是未定的因素，而我们需要在这上面努力悔改依靠上帝，这也是真实，只是努力悔改依靠上帝都建立在神原来已经有的计划当中。那这一类的经文，就我觉得关键性的经文呢，我们就是那些神所重用的仆人，像奥古斯丁、像路德、像加尔文、Aquinas 这些人看到，他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否则我们一般人，我们就觉得我们自由的，可以选择这选择那，然后我们久一点了，我们又会觉得哎很奇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现在看，大概在19世纪开始啊，人非常强调人有自由，包括有自由意志，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那么19世纪开始的这种人的解放，事实上恐怕应该从18世纪，康德开始了哈。当然更早，希腊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人可以自己来选择，自己来决定。当基督教开始掌握到西欧世界了以后，这种思想少一点。当基督教又在启蒙运动示威的时候，现在那个又开始了，就是人有自由，人有自由。可是很矛盾的就是，当像康德这些人说人有自由讲了100-200年以后，我看到20世纪中以后，在世俗界世俗的这些知识分子里面，我几乎已经看不到有人说人有自由了。 在我那时候算小的时候，应该是60年代70年代，这本书不知道现在还买得到买不到，很有名的一个畅销书，现在很多人忘记了，哈佛大学的心理教授写的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自由和尊严之超越。它里面就是说人根本没有自由也没有尊严，人其实就是这两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两个东西的产物，一个是基因，一个是环境。人根本不自由，环境决定了你一切，环境和基因决定了你一切，你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这些。所以最世俗最强调自由的结果就承认人根本不自由，而人不自由是因为人被环境和基因掌控。我觉得这种讲法远远不如圣经讲的人被上帝的旨意决定了。就我上次也曾经提第一次就提过，我对那个达尔文主义有一种非常高度的惊讶啊，就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种令人惊讶的一个做法，就是 nature selection， 自然选择，自然能够做选择，自然没有意识怎么选择呢？你问达尔文，你问这些科学家，自然没有意识，他们就是要有意识的自然就叫超自然了，就是上帝，他们要否定这个自然怎么能够选择呢？那么人如果不愿意被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来决定，人是被基因和环境决定，到最后就说我们反而是不自由的。圣经里面把我们看起来可以有责任有自由的经文建立在其实在上帝的预定中间，我觉得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是在上帝美善的旨意当中。而这个我们不容易看到，我们就举一个经文哈，马可福音第四章，这又是讲到得救啊，你得救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决定，还是你得救是因为那个讲员讲的好不好，还是你得救是因为那天你的心情好不好，还是你得救不得救是因为那天陪谈人员好不好，还是你得救不得救是因为你台大团契的接待同工好不好，而你旁边有一群很热心爱主的慢慢就让你得救了，你旁边那一群人没有爱心不关心你，你也不来教会，最后就沉沦了。就得救好像都是其实一切都是人来决定的，各位，这一点我们再一次说，基督徒不会否认这些的。而我们对这些事解释就是说，这些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包括讲员讲的好不好，包括陪谈人员好不好。好，马可福音第四章，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其实在其他地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都有哈。我从第四章第三节读起，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说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好，我必须非常简单的来讲这个比喻。各位，这个比喻就是耶稣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然后撒种呢，那个种子呢有4种不同的状况，撒在路旁的被飞鸟吃掉了，第二种撒在荆棘丛里被挤掉了，第二种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发芽了以后就被晒干了，第三种撒在荆棘丛里长是长了但是长不大，第四种撒在好土里面。这我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在以色列那里的撒种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以色列撒种跟我听到有些辽国有些地方一样，就你们看过那个有个人出去这么一撒，就我们台湾是比较精密的耕种，就是先种在那个苗圃里面然后插秧的啊，就那个是很精密的。 以色列撒种就是一撒，风一吹，就有四种不同结果。各位，耶稣讲完这比喻，门徒来问他，这比喻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问耶稣？我觉得他们在问耶稣，不是听不懂，而是太懂了。就是耶稣在讲一个比喻，这比喻简直无聊，普遍到不讲也知道。就好像我今天来这里，我说我来这里讲到，我看到有人很专心听，有人不大专心听，有人有的时候专心，有时候不专心。各位，我需要讲这话吗？废话，每次都是这样的。我说我今天到捷运里，我今天到捷运站，我看你们注意听啊，我今天到捷运站看到有人是那个车跨开了，有人就拼命冲过去，有人就赶到那里就停住了，有人就根本不敢。各位，是废话吗？当然就是这样子嘛。火车快关，那个车快要关门了，性急一点的人，有事急事要办就赶嘛，不急的人或者是性情缓和一点就不敢嘛。就耶稣讲这话是废话，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你出去撒种，风有的时候把种子吹到好一点的地方，有的时候吹到鸟会吃掉的地方，有的时候吹到那个比较不好的地方，这很正常的。各位，你今天出去撒一个种，风大的时候，当然有的是吹到这里，有的是吹到那里。门徒来问我，猜就是说，主啊，这么多人来听你讲道，你不讲一点微言大义，讲一个通俗到不能再通俗的事情，我再讲再通俗一点吧。我今天来这里看，有的人长得高一点，有人长得矮一点，有人漂亮一点，有人丑一点。各位，是废话，我需要讲这个吗？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去撒种然后有不同的结果。然后耶稣还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哦，有耳朵就应当听哦。所以门徒来问，就是我想不是他们听不懂，而是说太容易懂了，你讲这干什么？然后耶稣就继续讲下去了，那就更费解了。耶稣说，我用比喻讲神国的奥秘，我刚讲了一个故事，讲天国的奥秘，用最通俗的撒种来讲天国的奥秘。这个比喻有个作用啊，亲爱的同学们，当我在讲道的时候讲一个比喻，那个目的是干什么？当你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讲的就说，打一个比方说那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听到伊索寓言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从小，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老师跟我们讲公民道德课第一堂课说狼来的那个孩子，讲一个故事，那什么意思？各位，比喻的意思，比喻的目的是叫你明白。耶稣说，我讲比喻叫你们不明白。你看这个比喻是不是越来越费解了？他先讲了一个非常容易懂的事情，然后门徒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耶稣说，哎，这正是我的意思，我讲一个比喻就叫你们不懂。然后下面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讲说，哦，这个比喻是在讲人听到有四种不同的反应。各位，这好像跟我们自由意志又很像哈，一方面是自由意志，一方面是 random world， 自由意志和 random， 我不知道怎么翻呢，就是没有目的的，我想是这个意思，没有目的的，没有目的，没有计划的世界，一去撒嘛。如果一定要我用我们中文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这是一个运气的世界。撒种撒出去，你的运气好，那一天讲员讲得很好，你信耶稣了。撒种撒下去运气不好，那讲员太烂了，你没有信。可是耶稣讲的比喻不是说讲员讲得好不好，哎， 只要讲到上帝的道都是种子，耶稣讲的是土，好不好？就每个人是不同的土。哎呦，各位，那又麻烦了。耶稣讲的意思是说，你那个是个烂土，这个人就是心硬，那就没办法，就不能得救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耶稣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现象来讲一个最深的道理。那最深道理就是在这里还没有很简单讲，他也讲了我们刚刚讲的那种95%，就信不信由你，你听到觉得很对你就决定信，你觉得不对就不信，觉得好你就信，觉得不好就不信。这有人听到有的时候刚开始很激动，后来就不激动了，等等等等，就是这个现象是这样。但这后面呢，为什么有的种子是撒在好土里，有的不在好土里？各位，就我们刚刚讲，就是风嘛，风没有意志吧，风不是特意要把这个，他特别喜欢这个种子，或者这20个种子要把那个种子吹到那个好土里面。风并不是有一种筛选把这些种子送到那个鸟的肚子里面。我很稀奇哈，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佛教里面也有过，或者不是佛教里面，反对佛教的里面也有这个。佛教里面很强调因果，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这个事情，就是有人反对因果的，就这样说，有一棵树上面都是花，一阵风来一吹，有的花花落谁家，有的花吹到厕所里去了，掉到粪坑里去了，有的花吹到漂亮小姐的头发上了。反对因果论的人就在讲到说，那个吹到粪坑里的做了什么孽，那个吹到漂亮小姐的头发上的积了什么功德，这根本通通都是 random 的，这通通都是徐志摩的诗偶然。我想世界是这样子，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各位，不是这样子的。花落谁家，种子落在哪里，通通都是上帝旨意决定。可是我讲这么多了，你应该马上就能接下一句了，包括你在听到的时候，包括你在慕道的时候，努力追求拒绝都在他的旨意中。也就是他的旨意并不排除人该有的努力和积极，只是你需要记得这个是出自他的旨意就是了。这是你看不到的，但是是你需要相信的，因为圣经这样告诉你。好，我最后要用两处来结束了哈。一个是约翰福音第12章37节，这就是我刚刚引的马可福音4章1到20节那个撒种的比喻，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耶稣在讲这很简单的事，很通常的事，是一个人的得救，而人的得救实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个最简单的比喻，如果叫你抗拒的话，你就是那个撒在那个路旁被鸟吃掉的。如果你是一个被感动，你愿意付上代价去思想、去祷告、去寻求的，那就是撒在好土里面的。撒在好土里面是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撒在好土里面也是这个人他自己对真道渴慕。从人来讲，神也赏赐他，只是我们会说他的努力或者他的不努力也在神的计划中，但你不可以有任何归咎于归罪上帝的心，因为上帝的安排不是强迫的。圣经上是这样，神学上是这样讲，上帝的计划是必然的，但不是强迫的。 The way of God is necessary， 必然发生， but it's not compulsory， 不是强迫的。在约翰福音12章第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各位，信不信由你哦。不是的，他们不信。第39节，他们所以不能信。第40节，因为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这个经文，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用过，约翰福音也这样讲，使徒行传也用过，保罗在罗马书也用过。马丁路德跟伊拉斯姆，伊拉斯姆是很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天主教徒，也是改教先锋，但是他最后还是回到天主教。他对马丁路德有很多的责备，他责备马丁路德太讲人的堕落，太讲神的权柄，以至于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然后他举出我刚讲的圣经里面大概95%以上的经文都是讲到说人有自由意志在选择。他特别提一件事，伊拉斯姆很聪明，各位，你们世俗人都知道哈。他说路德，上帝的律法写了那么多，就是假定我们有自由意志要你去遵行的。各位，这很合理，对不对？今天你们老师有个规定，10月25号要交报告，那个时候一定要交上来。他有这个规定，他有这个规定，就假定你们有自由意志去遵行或不遵行。其他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伊拉斯姆说，上帝圣经里那么多律法，上帝有这么多规定，就假定我们有自由意志的。各位，这很正常，伊拉斯姆这么聪明人当然很正常的表达出来了。可是高手就是看到更奇妙的，路德看到更奇妙的，法律的规定就都假定人可以遵守这法律，我们才规定，不是吗？立法院规定任何的法律都是大家可能会遵守，有那个力量，有那意志遵守，这是没有错的，这是人间的智慧，我们也不反对。但路德实在好熟悉圣经啊，路德跟保罗一样说出一句相反的话，法律不是叫人去遵守上帝旨意的。你记不记得法律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律法是干什么的？罗马书第5章20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法律不是告诉你你有自由意志可以去遵守的，法律是告诉你，法律是显出你没有遵守法律的能力。不可奸淫，这个法律告诉你的，上帝的法律告诉你的，各位弟兄们，你应该马上就可以想得到，不可奸淫。这个法律告诉我，我实在是一个奸淫犯，我知道这个是错的，而我继续去做这个事。当然圣经里讲的不是说你身体力行的做，而是你脑袋里去想。你会发现罗马书或者是路德这些真是有圣灵光照的人，他们看的比这些世上智慧要多，他看到我们人遵守不了律法。也就是路德后来花了那么多字写的论意志被捆绑，加尔文、爱德华兹都写过这个。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爱上帝，我们没有办法信靠上帝，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谦卑。如果我们有，包括在得救前，包括在得救后，如果我们有良善的意志，如果我们愿意爱人，各位，你真是重生得救的人，我希望你就会说这句话：如果我能爱人，如果我能善良，如果我有耐心，如果我谦虚，如果我不嫉妒，如果我祝福人，如果我的心思意念 心思愿意对人好，意念愿意对人好，而且我做出来了。如果我有这样的意念，也有这样的行动，而且继续这样，从意念到行动，都是上帝的恩典。你如果说不是哦，这是我的努力，各位，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一定有努力，因为上帝的恩典不减少人的努力，上帝的恩典使人努力。但是一个有圣灵的人，他会越来越承认一件事，这不是我，这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所以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就我们一般能够选择你要聚会不聚会，你要坐哪里，当然有了，这没有人能否认。但是在这后面，包括我们做的最重要的选择，我愿意信靠上帝，我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这如果没有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罪人办不到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让你的儿女能更认识你的权柄、你的主权、你的慈爱、你的善良，从你的创造里，从你的护理里，从你给我们的苦难里，从你给我们给人看来莫名其妙的苦难里，从你对我们的拣选和恩待，从你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也有这样体会，我们怎么有这么脆弱的意志，我们怎么又有这么脆弱没有办法行善的一个身体呢？主，当我们当中有些人蒙恩，能够更善良，能更圣洁，能更乐意帮助人，能更不嫉妒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这是出于你，我们没有可夸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